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你是智慧的来源，我们也谢谢你是乐意厚赐我们智慧的神。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专心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智慧的话。我们也就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好让我们能够有勇气来行出真理。预备一下这段时间，恳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大家都看得见投影片，然后都有手上都有讲义了哈。我先问大家一下，我们箴言书都一直在讲这些智慧的言语，你有没有听过任何智慧的建议？非常非常好的建议，可是你没有照着去行的，有没有？有的人请举手。哇，小文，你都照着去行啊？有没有哪一？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个例子？你听过最好的建议，很好的很好的建议，可是你没有照着去行的啊？许太，有什么？有什么？
忘记了。
只知道很好，但是连没有不仅仅是没有照着去行，而且是忘记了。还有没有？那个 Carol 姐，不可轻易发怒。好，这很难控制呀。我的奶奶，我的祖母啊，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跟我们说，学校老师教的功课，你呀就读三次，然后呢写三次。然后再背三次，你就 OK 了。好有智慧哦，老人家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所以他也愿意我们是一个很喜欢读书，希望能够读好书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哦，但是我没有照着去做。我想我如果真的是照着去做，我今天成就一定不得了。现在开始，对对，神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哈，读三。好，那个其实对神的话也可以这样，很简单，对不对？读三次，写三次，背三次。神的话很宝贵，甚至是超过这些人的智慧的言语。那我们有没有把它听进去？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那我们有没有照着去行？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箴言书，我们来继续翻到我们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看到底智慧它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先来拿着你的讲义也好，或者是看投影片也好，或者是翻开你的圣经也可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啊，箴言书的第一章。那个杨弟兄，那个 Wendy 姐，麻烦你就先分享你的那个讲义，好，那个杨弟兄等一下过来的时候再拿讲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20节跟21节。20节我们一起来，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你先跟他一起看，等那个杨弟兄过来的时候，我再请他。20节跟21节啊，如果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20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今天智慧站出来了，然后呢，他大声的要来跟我们说一些话。那我们先来看他在哪里说话。20节跟21节里面，我们看见他说话，他发声的地方在哪里？20节说，大街上，还有呢，宽阔处，宽阔处就是那个广场，啊，大家在那边聚集很多很多商店的地方，还有呢，还有在哪里？市中心，在城门口，然后在热闹的街头上面，这些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人很多，还有呢，热闹。人来人往，啊，那个杨弟兄这边，那个没有讲义的举一下手，跟前两个礼拜是一样的， 那
啊好，
为什么智慧要在这些地方来发生？为什么？为什么要选在这些宽阔处，不是选在学堂里面？为什么要走到大街上去？为什么不是在家里面？人多啊，还有呢？让所有人都知道，还有没有？智慧是不是需要保密的？是不是需要藏起来的？是不是只能够那种高级知识分子才能够得到的？大家都可以得到，所以要在人很多的地方啊。然后呢，他在这些地方发出言语啊，他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他所发出来这些智慧言语是给所有的人，是人来人往，是给市井小民都可以听到的。那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智慧啊，他是把它像一个人那样子的来，一个比拟的方法，就好像一个人可以发出声音来。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是像，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智慧啊，是跟我们很亲近的啊。这种拟人化的说法，就像我们小时候跟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动物都会说话，对不对？动物都有个性，对不对？动物都可以有故事，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觉得很亲近。然后呢，在这边，在你的讲义上面，我也把它列出来了，写出来了，就说智慧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复数，但是它的动词呢是单数的动词。就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的名被提到的时候，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用复数的形式接单数动词。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写智慧？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智慧？我们上个礼拜提到智慧有很多很多层的意义，这里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智慧是很丰富的，是有包括各式各样的知识学问。然后呢，就像我们看到神的名，它是用复数的形式单数动词来强调神的伟大跟尊荣。在箴言书的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智慧跟愚昧都是站在这个人多的地方来邀请人。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用女性的身份来出现的啊。然后第21节，他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这些地方是人很多的地方，在城门口呢，还是特别是怎么样的地方？是长老们啊，还有什么？审判官在的地方啊，这是要断定事情的。断定事情是需要智慧。而且呢，这个智慧的本，那个基本还要是公平跟公义。是的，这些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智慧，都可以听到智慧的呼求。而且呢，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交的中心，是人跟人相处，这建立关系，建立你的这个社群基础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人都是需要关系的，都是靠着关系来活着的。那我们实在是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听见智慧的呼喊。那我们也要懂得分辨，因为在这边呼喊的不是只有智慧而已。我们在第九章里面可以看到是智慧跟愚昧都在这里喊。那你要分辨的就是你到底要听谁的声音，你要听，你听到的到底是谁的声音？然后呢，在这边呼喊，我们也要小心的，就是不要听错了。因为呢，如果我们是听到那个愚昧的声音，我们跟着他一起，啊，我们的结局是走向灭亡的。好，我们必须要很快的继续往下走。第22节里面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爱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这里用了很多很多的词 在讲很多不同类的人啊，中文好像很相近，像愚昧人啊，愚顽人啊，然后在另外一个别的地方我们还看到有愚蒙人，到底这些人有什么不同，我们等一下在后面我们还会特别有一些些更深入的解释。但是要清楚，就是人的愚昧，人的愚是有不同的程度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程度，都表示说我们的背朝着神，我们不是面朝着神，是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愚顽人、愚蒙人、亵慢人都是背朝着神的啊，只是五十步跟百步的区别而已。但是五十步跟百步有没有区别？有的，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啊。好，接下来，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智慧是要教导我们的，智慧是要来指示我们的，智慧甚至要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里。但是首先我们要先怎么样？我们原本这些愚昧人、愚顽人、愚蒙人、亵慢人，他们背是朝着神的，是背着智慧的。现在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回转，向后转，180度转，回转过来，我们就可以领受那个智慧的灵。智慧发出声音了，大家都可以听得到了。可是你听到之后，你是不是把它放进心里？你是不是把它常常思想？你是不是做出这个动作，做出这个决定来回应这个呼声？好，那接下来24节开始，智慧呼唤不肯，人不肯听，智慧伸手没有人理会，就像当初以色列人拒绝神，就像耶路撒冷厌弃耶稣一样，现在的人还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听得见很多很多的智慧言语，但是我们的心仍然不愿意回转。一直到最后到后来我们轻弃智慧的劝诫，然后呢不肯接受智慧的责备，然后26节说，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难道智慧这么没有爱心吗？他怎么可以笑我们呢？他这个笑不是冷酷的笑，而是觉得很荒谬，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有人不要，这么好的道理竟然有人是把它弃绝了。他这个笑是这样子的笑。接下来他跟我们描写了，从27节开始给我们描写了很多很多不听智慧言语，这个背朝着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让我们必须很快的，我们就跳到32节跟33节。32节跟33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32节跟33节请。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这两节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两节在告诉我们两种结果。把背向着智慧，把背向着神的人，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命会丢掉啊。然后呢，如果是听了智慧的言语，愿意顺从神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得享安静，安然居住，不怕灾祸。灾祸会来，但是不需要害怕。愚顽人的安逸是怎么样的安逸？是以为说我可以安全无虑的那种鸵鸟心态。记不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讲的那个比喻，那个财主自己在脑子里面就做这个美梦，哇，我今年的谷子可以收多少，我要盖一个大谷仓。结果耶稣说什么？ 说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你的命就没了耶。安逸是这样，安逸是这样子的安逸。但是接下来那一句33节告诉我们的，这个不是安逸啊，是安然居住，是得享安静。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安？是一个不怕灾祸的安，是一个在神的保护中真正得到安息的安。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会经过风浪，但是不害怕，因为耶稣睡在这个船里面，他可以让这个风浪给停下来的那种安。好，我们再接下来请翻到你的讲义，就是你的讲义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背面，就是第二页。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不同，这种几种不同的愚人，有愚人、愚蒙人、愚昧人、愚顽人、亵慢人。我这边很粗略的分成三类哈，愚昧人是意志力薄弱的人，那愚顽人呢是定义犯罪、反对公义的人，亵慢人呢是不愿意接受训诲、嘲讽圣洁教导的人。然后在当初在去年 Dr. Milkowen 跟我们讲箴言书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分类哈，在愚昧人之后，他还分了愚顽人跟愚蒙人。愚顽人呢，他还把它分成是一种就是所谓的胖人。什么叫做胖人呢？不是他的身体很胖，体重很重，是说他的心被那个油给蒙住了，这样子的人啊。好，那这几种人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渐进式的离开神。一开始你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或者是没有经验，所以对这个正确的教导，对这个智慧的言语，你不懂得啊，就是上。那个在箴言书里面经常提到，就是我们告诉少年人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啊，因为他们经验不是太多，他们认识的不够多，但是呢他们很容易就走上歧途，因为我们的心里总是有罪性的，不要忘记那个罪性的引诱有多大。今天牧师在台上所讲的道是帮助我们更认识的看见我们的心是多么的脆弱，多么容易受引诱。那我不如果不好好的保卫住啊，在旁边设立一个围墙呢，然后不好好的持守这个好的教训，然后还要需要保养，长时间时常的去保养的话，这个心很容易就受到引诱，走上歧途。然后接下来呢，你如果做错了，你就好赶快就要回头，但是有些人是做错了就越往错的地方去，然后渐渐的他就要定义就要去犯罪了，他就不愿意，他就要对公义的事情他就站在他的对立面了。然后接下来这个亵慢人是根本就是要讽刺，就是否定神，讽刺神，就是离开神越来越远。那从这些，从箴言书里面对这些人的描写，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在哪一个阶段，过去在哪里，现在在哪里，我们是越来离开神越来越远，还是离开神越来越近？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完全人，我们再怎么爱神，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都不能够是圣洁的，但是我们感谢的是神没有离开我们，他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常常提醒我们神的教训，圣灵常常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要听不要听，我们是要继续的离神越来越远，还是就回转离神越来越近。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重复出现的要点。圣经里面这些所谓重复出现的这些话题，这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啊。神常常提醒我们的这些话，我们要来听。首先，敬畏耶和华，专心依靠他的这个话题里面，我在上面在讲义上面列出了很多经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三章五到八节，在投影片上面有。或者是你很快的翻到你的圣经，箴言书的第三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提醒我们要来敬畏他，要来专心依靠他。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这个仰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很无助的，你是完完全全俯伏在神的面前的。然后呢，你俯伏在他面前，你觉得无助之后，你可以得到，你可以觉得你是安稳的。那这里还说你要认定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这个认定呢，是认识，是很清楚的，很亲密的认识他，而且你要完全的顺服。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可以看见在 NIV 的版本上面写 submit， 你是把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在任何在所行的一切事上要认定他。好，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仰赖耶和华，不可以赖自己的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呢，他会指引我们的路，让我们道路走得直，你想去哪里他会带着你去。然后呢，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就我们敬畏耶和华，听从智慧的言语，对我们身体，我们的全身都是有益处的。好，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神造我们造得很好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厉害的，人定胜天，有没有听说过？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人有罪。还有，非常好，还有呢？是因为神比我们聪明，谢谢。为什么要依靠神？是因为人再怎么聪明，也聪明不过神。人再怎么聪明，人再怎么有能力，还是有限。神是无限，而且神还是超越的。啊，我们现在再来想想看啊，不用想太远，我们就从我们那个圣经里面的例子。旧约一个，新约一个，旧约一个依靠自己聪明，没有依靠神的例子。很多呀。扫罗哪里不依靠神了？没有等撒母耳，就想说我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要等他？还有没有？摩西自己也是，摩西哪里依靠自己了？击打磐石。好，新约没有，有新约有没有？啊，犹大卖耶稣，啊，还有没有？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亚拿尼亚。我们来讲那个倚靠自己聪明的亚拿尼亚，就是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太太叫撒菲拉，他们怎么样？卖田产，事实上留了一部分，但是他说他是全部捐，这是不是倚靠自己聪明？啊， 多好啊，我自己私下藏了一份，就是所谓的养老金啊，但是我在众使徒面前还可以得到好名声，我都觉得。还有呢，我们伟大的大卫王，他有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把乌利亚招回来，说慰劳他一番，然后叫他回家去找他的太太拔示巴，这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计划没成，他就让他再出去打仗，然后跟他的将军说，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最前线去，这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好，再接下来下一个重点，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书21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箴言书第21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或者是看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好，这里所谓的垄沟是什么？在佛罗里达很多，尤其是我们南佛州 Canal 啊，你那个这些运河，这些 Canal 是为了要干什么？浇灌，然后是为了要排水，啊，用的好，它有很大的好处；用的不对的时候，会泛滥啊。然后该要有水的地方没水，然后不该要有水的，比如说你们家的后院就一堆水，家里也有水啊。我们都说水的能力很大，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水的能力是很大的啊！我们那个教会里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就有很多学那个水文的。但是，如果是在垄沟里面的水呢，它可以按着那个工程师的设计，要它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那今天我们再看，王有没有权力？他的权力很大，但是他如果是在耶和华的手中，神要叫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去做了。那很多时候是他不知道他事实上是在帮神做一些事情啊。好，再来举例子，旧约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例子？哦，我再提一点，这些王啊还不一定是认识神的王啊，不仅仅是相信神的基督徒的王，或者是这个犹大人的王，这外邦人的王也一样，神也可以控制他们的心啊。旧约里面有什么例子？尼布甲尼撒，他怎么样让那个神来控制他了？哦，那是他的那个儿子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他把那个犹大国给灭了，他很厉害对不对？但是他知不知道说事实上他是神的一个工具，用来惩罚神的子民的？他也许不知道，他只知道说是我要去征服这个国家。还有呢，当古列王啊，居鲁士，波斯王居鲁士古列王，他怎么样让神来用他呢？他就让以色列人要回去，被掳的以色列人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到犹大地去。然后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预言的了。在新约里面有没有例子？希律怎么样让神被神所用呢？就他所做的竟然是应验了圣经那个旧约里面的一些预言。还有没有？耶稣比拉多也是。好，有一个人，有一个叫做该撒雅古士都的， Caesar Augustus.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圣经只有一处提到这个名字。你知道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他就下了一个诏书说，报名上去。然后呢，就让原本不是在伯利恒的玛利亚跟约瑟必须要到伯利恒去，然后耶稣就在伯利恒诞生。你本来不应该在伯利恒诞生的，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家乡。你知道这些那个时候的人要换个地方生孩子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吗？不是不像现在说你可以选你在 Boynton Beach 的 Bethesda 生，或是到 Boca 的 Community Hospital 生，不是的，他们要换个地方生孩子是很辛苦的。那他为什么要换地方？只是因为该撒雅古士都下的一个命令，耶稣就这样子应验了先知书里面的预言。但是他在下这个诏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这道诏书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这是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容许神来用，成就了神要成就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一直看到箴言书里面提醒我们的这些好的话要干什么？要听从，要谨守，要存记在心里。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一到三节，在投影片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好，在这里讲这个瞳仁是什么？就是你的眼睛里面那个黑的那一圈啊，宝不宝贵？宝贵，你要好好的保护它。那你保护、保守、保养智慧，就像你保护你的眼睛一样。然后你听了这些话语之后，把它放在心里面，还要一直来保守，还要一直来守住，不仅仅守住，还要系在你的指头上，常常提醒自己，要刻在你的心板上。不是说听了好，然后最后还忘记了。这个就像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告诉以色列人的，神的话语，我们不仅仅自己行，我们要教导孩子，而且是就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教导，而且我们要常常的提醒，就在家里面，就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给我们一些很确实的记号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看重神的言语了？神要我们把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那神自己呢？他是多么的看重我们，我们的名字是刻在他的掌心中的，他是这样子的宝贝我们，那我们怎么不可以不珍惜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接下来，另外一个常常出现的这个要点呢，就是所谓的远离外女。这个外女在箴言书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啊，就是妓女，就是淫妇。那所谓的外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是外国人，就是说是陌生人。对这些你不应该碰的女人，你要把她当作是陌生人，不要跟她有任何的一点关系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这第七章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一篇篇幅在告诉我们这个淫妇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就挑几节来看，我们看第七章的21节到23节，我们找到，一起来念，在投影片上有。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箭穿他的肝，如同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是自丧己命。所以淫妇怎么样来诱惑别人？他首先他是用巧言， 巧言呢，就是带着说服力的说辞，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这个逼好像是用很有那个用这个力量很强大哈，其实是一种引诱，是让这个少年人受到这个诱惑。那这个少年人受到诱惑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立刻跟随。什么叫做立刻？不经思考啊。少年人，我们当中的少年人啊，自己要先看清楚他这个人的反应。但是这样子的警告是不是只有给少年人？不是。是不是只有给男人？也不是。我们姐妹们自己要当心，这种诱惑也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更要当心的是，我们自己不要去做这个外女。我想说不可能啊，这个我是贤妻良母，就是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会去引诱别人犯罪。那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男女之间的那种距离太近了，我们常常就会忘记，甚至就是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当中，甚至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没有设立好我们的界限，没有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的话，我们都会落入这样子的引诱当中。但是这样子的引诱结果是什么？是很凄惨的耶。在圣经里面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要远离外女，他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这个结果会是很凄惨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了后果，就要早早守住我们的心，就要远离。因为在第七章里面的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看见的是有诱惑没有错，但是这些无知的少年人啊，这些年纪轻，这些没有经验的少年人啊，他们是自己就在那个诱惑外面徘徊了。如果你那个时候不出去，你如果知道先远离那些地方，先远离那样子的情境跟场合的时候，就会把那个诱惑跟你的之间的距离可以拉得更远一点了。所以我们第七章好好的去读，看清楚诱惑在哪里，就先去远离这些诱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看，神常常提醒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这包括了要诚实，要不欺负弱者，还常常提醒我们的是不挪移地界。什么叫做不挪移地界？我们一起来看第23章的第10节跟11节。23章的第10节跟11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古时候人立的地界，他们只是在那个旁边放个石堆而已啊，他没有一个永久的一个东西来做那个界限。所以那个石堆可不可以搬？可以搬得动吗？啊，特别是如果这块田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管的时候，比如说像拿俄米家，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家，他已经搬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寡妇婆婆跟寡妇媳妇两个弱女子，那他们的邻居看着他们隔壁那块田已经很久人没有人管了，他可不可以就这样子把那个石头一点一点的磨啊，一根越挪一点啊，一年下来就蛮可观的了。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不可挪移地界。为什么？不仅仅是说我们不可以欺负这些孤儿寡母而已，而是说我们要敬畏神所给我们良好的这个地界。我们的地是神 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要敬重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所赐的福气。那在生命记里面十九章里面，已经摩西已经先跟以色列人讲好了，说神赐我们承受为业的地，所以呢不要不可以挪移先人的地所定的地界，这是属于你的邻居的，就是属于他的，不管有没有人管，不管他们家现在是不是没落了。因为接下来那一句，在在箴言书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说什么？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不要以为孤儿寡母就可以受其福，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更有能力的救赎主。救赎主是什么？就是像波阿斯那样子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有权利帮他们赎回产业，同样他也有权利来保护来保卫这个孤儿寡母的权利。那这个至近的亲属不仅仅是在跟我们讲这个在人跟人的这个亲戚关系当中，我们需要负责照顾我们的亲戚，而是在跟我们说神就是我们那个至近的亲属，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要看顾我们，他要保卫我们的权利，他要为我们辩屈。所以我们侵犯了孤儿寡母的权利，我们事实上是在跟神挑战，有一天神要为他们讨回公道的。那接下来这个中国人大概都很懂得的，殷勤得财，懒惰致贫啊，在第十章四到五节里面这样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那手懒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的手啊就像很松散啊，软软的没有力气。那什么叫做手勤的呢？就是一直都是很忙碌的啊，一直手都没有停下来的。那神要我们工作，要我们勤劳，不仅仅是为了要让我们糊口而已，他当初所托付亚当跟夏娃的是要我们治理全地，他还有一个更高的心意，他造了我们，他赐给我们才干，就是要让我们把这些才干给用出来。那我们很快的再来看妇人对家庭的影响力。很有意思的是，在箴言书里面不仅仅提醒我们不要做愚昧的妇人，他还跟我们讲智慧的妇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给我们的负面的例子也给了我们正面的例子。他很看重姐妹们在家里的角色，因为智慧的妇人可以把家建造起来，但是愚昧的妇人呢是把这个家给拆毁了。十九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样说：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个雨写错了，在这边写这个如雨连连滴漏，意思是说使人难以忍受，住在屋里的人都很烦恼。那如果你屋里是雨下雨的时候就连连滴漏的时候，你会一直想要住在房子里面吗？就跑到屋顶上去，还住在房角去，还有住到跑到旷野去，就要跑出来这个跑出这个地方了。在那个近东就是中东地区，有一句俗谚：家里难忍受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屋子会漏水，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妻子争吵，第三件事情是臭虫。所以呢，姐妹们，如果你开始在发脾气的时候，你开始在唠叨，在唠叨的时候，记住你是跟那个屋子一直漏水一直漏水跟臭虫是同一类的。但是这后面还给我们一个鼓励， 给我们一个提醒说，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想想看，你在家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是把家建立起来的智慧的妇人吗？你是不是你的丈夫跟你孩子的祝福呢？所以当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当你想要唠叨的时候，先想想智慧书里面，箴言书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好，我们很快的，我们必须要结束了。箴言书一直要我们要听，要听，要记，要遵守。为什么？为什么？要做一个智慧的人，选择走智慧的路。那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呢？有啊，我们在今世，在这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得到益处。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说的，我们可以得到华冠，可以得到项链啊，我们的生命可以变成很丰富，可以变成很美丽，可以得到尊荣。但是另外一个要听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在永世里面蒙福。我们今天做的决定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这一辈子，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永恒。因为如果我选择的是离开神，我们不仅仅是这一辈子离开神，我们会是永远的离开。那我们如果是这一辈子选择离开神，不是只有我们离开神，是我们的孩子也会跟着我们离开神，我们的影响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选择听从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得福，不是只有在今世得福，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家族，还有我们在永世里面也会得福。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句话，在箴言书的27章11节里面，希望是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动力，为什么要来听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箴言书27章的第11节，请我儿，你要做智慧人，好叫我的心欢喜。我今天选的这个图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是一个父亲在跟一个孩子在一起，然后他们在干什么？读圣经。爸爸在教儿子，不管是识字也好，不管是学习智慧的言语也好，是爸爸在教孩子。就像箴言书里面常常提到的，我儿啊，你要听，我儿你要听。为什么要听？不仅是要让这个儿子能够得到知识而已，不是要让他有学问而已，而是希望他有一天他要决定他要跟从神。他不仅在今世要得福，还要在永世里面得福。然后如果孩子听了的话，爸爸会怎么样？爸爸会很高兴。我们今天选择听神的话，不仅仅是为了要今世得利，永恒得福而已，我们为了是要让我们的父神欢喜。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没有办法 cover 到的很有意思的箴言书里面的话，或许我们在第四个礼拜这个回顾的时候，回顾跟思考的那个礼拜天，我们也许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然后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的是雅歌，非常美的一卷书。然后我们会请到一个客座教授啊，请大家不要错过了。客座教授就一个礼拜而已啊。那结束的时候，我们请蒋华姐来带我们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在这感谢你。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主啊，智慧，原来你是你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是只有在上面的牧师或长老啊，或是那些这个有德性的人才能够知道。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你就像那慈爱的父亲，你只告诉我们啊，智慧的道是怎么样子，因为你喜欢我们贴近你，你喜欢我们得到你的生命。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明文把这样智慧的这个箴言说得那么清楚，那么贴近我们的生活。主，让我们真的不只是我们 我们理性明白了，也让我们生命中可以活得出来，让智慧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准则啊！我们就要善作，主啊，你就啊陪伴我们，你继续指引我们，你继续在我们生活中赐给我们智慧的粮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